马太十二章或者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子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哪，在这里有月亮，比约拿更大。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批次主要是读约拿书，但是呢，我们首先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就是主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如果你要开启整本的约拿书，那么需要主在这所说的看哪，这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就明白约拿书到底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平常注意的是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但是我们忘记背后有很重要的意思。有很多人就被这个神迹到底可能不可能一直在那争论，而忘了结果，失去了焦点。那么真正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主是给我们看那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我们就开启了这个约拿书前面两章。然后呢，主同样的一段话，不过在路加福音它重点有点不同，他告诉我们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成了神迹，就是约拿这个人变成了神迹。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对这个世代来讲也是最大的神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呢，就是约拿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拿着这两把钥匙，我们应该可以把约拿书把它解开。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不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它，是主怎么把它把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书原来有两个重点。一个，前面两章是告诉我们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做了主耶稣预表体检啊，怎样让我们主耶稣用三天三夜做事。那么但是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后面两章的重点是约拿这个人成了神迹，对尼尼微来讲他们死气得不得了。那么同样我们的主也对这个世代成了神迹，人对于我们的主也觉得他死气得不得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两把重点抓住了那么就好了。但是呢，我们说既然主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要把话听清楚。那么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当他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他同时也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现在呢，我们说过了，既然在马太福音有62次，那么圣经说看哪看哪看哪看哪，那就是说凡是马太说看哪地方我们都要看，他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希望我们能看他看到他所看见。那62次里面有两次就是这两把钥匙。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看哪比约拿更大，看哪比所罗门更大呢？因为现在我们明白，原来整本马太福音一共分两部分，前面25章给我们看见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后面三章给我们看见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了。那么如果我们弄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那么到底这个约拿的神迹在整原来是在一个更大的架构底下，原来看到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结果圣灵是把他和所罗门绑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篇信息，这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当然有信息，马太福音当然主有他的话要说，但他说实话。所以如果把这个听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马太福音后面三章所占的地位是什么地位。你不能够把它单独抽出来，你单独抽出来就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叫再思呢？再思的意思是说，我们读约拿书不是光读约拿书，我们读约拿书我们要问说圣灵是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的。好，很明显的圣灵是把它放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面的三章的位置。好，这点我们抓住了。但是因为他有一个跟所罗门的话绑在一起的，所以你不可能把前面25章扔掉。所以我们虽然不仔细去读他，但是他的 message 他的讯息他到底重点在哪里，我们要紧紧抓住。然后你就发现说，原来约拿书是在整个这么大的架构之上，所以这样我们读这个话才能读得明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怎么读圣经，到底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话抓住了，然后呢，我们才能在那个架构里面来明白主的话。那么这样我们才不会，有的时候有这个自作聪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出一个东西来，根本在圣经的心意里面根本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好，那么既然是讲到整本马太福音在整个架构里面啊，既然约拿神迹是等于说出马太最后的三章。那么马太最后前面25章讲什么呢？就上次我想我们已经大概给弟兄们看过，他这个那里很明显讲的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么所罗门的智慧话，你知道在旧约有传道书，有雅歌，还有呢，还有就是这个各种诗歌。那么现在呢，这三章这三卷的信息很明显的就浓缩在马太福音，而且所罗门所用的题材也是主在马太福音所用的题材，一面有箴言，另一面呢有图画，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图画是比喻了，还有呢有诗歌。那么虽然我们不大懂得那个原意，这个但有不懂得诗的人告诉我们，希伯来诗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处处，比方说我们在天上福，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那这也是一首诗。那么湖里有洞，非要有我人之间，枕头地上放的，这是一首诗。还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也是一首诗。不过它是哀歌的题材。那么再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一点如果明白了，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而且这个25章呢，我们讲过刚好分成5段。那么这5段的话是神的儿子自己亲自说的，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神借着仆人摩西，他的仆人摩西写了5段的话，那5段好像长篇大论了，那就是摩西五经。所以这个整本旧约开始是神的仆人摩西的5段话，那后面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马太就给我们看神的儿子所说的5段。那么你们听有古人话，有古人有话说怎样怎样，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那么讲到什么呢？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很明显分成5段。那么关于这5段到底讲什么呢？我想我们进到这个约拿书以前，我们需要有点认识才可以，因为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到底就约拿书圣经把它放在什么样的架构上。那么我们很快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细读的，就是说这个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最要紧是马太5章6章7章，这3章的教训大家都知道。然后第10章你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就是一席的话。那么那里特别，那是第10章，还有第13章就牵过的比喻，7个比喻。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16章一直到18章，那么这个也是一段很，我们主不是说话，而且还有系统的在说话。那么最后呢，就是马太23、24，所以总共呢可以有5个讲章，那是我们主所说的五篇长篇大论的话。那么这个呢，不要忘记，都是跟天国有关系，因为马太。神所给他的职责，神所给他托付，就是他当初怎么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凡是有关天国的道理，我们马太都把它收集在一起。他好像拿了一把剪刀，圣灵告诉怎么剪裁，然后呢，你就知道说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乃是按照道理的次序。凡是道理类似的都放在一起，也许时间地点根本不一样。但是马太中文比方说马太5、6、7就这样，很可能马太5、6有的在这里讲，有的在那里，但大体在哪里讲我们知道，但是呢把它通通连在一起。那么关于做门徒的也是10章，那么关于比喻的，那其实这里那里都讲过的，那些人马太通通放在一起就7个比喻。然后呢关于教会的这句话要说，我很教会惊讶，在主的在主讲到马天国天国天国最少讲了41次，我如果没有记错，但是讲的教会只有2次。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教会怎么只有2次呢？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不能够把教会把它抬的位置超过圣灵所给他的。原来呢，教会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天国。你不能够光讲教会不讲国度。如果一个光讲教会没有国度，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他自己的聚会。那么如果你看见国度的话，你就知道说，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是在太大。所以不要忘记，建造教会的乃是用什么？乃是用国度的尺寸来建造。那在为什么建造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回转向小孩一样，所以都是小孩，都是小号的人，都是小号的人。所以一面是很小，一面很大。他们个子很小，他们心很大。所以这个就是国度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最后二三、二四、二五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彰显，最后国度终于实现了，我们主果然进到荣耀里面。所以你如果把马太这25章读过，你就知道说，到底天国到底这个到底这个天国到底这个天国到底是怎样的道理。好，那么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五段话都读过的话，你才发现说主说的没有错，他用那个词叫天国的奥秘。那么既然讲了天国的奥秘，那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的确确是我们不能领会，它是个奥秘。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解释这个奥秘的话，我们一定用有限的头脑来解释这个无限的奥秘。在我们来看，很多地方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原来对的，所以就是似乎的。那么我们曾经有一段讲过，就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独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我想这次我们要补上的。那么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天国里面有许多似乎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呢，就是借着整个的架构，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比方说，这里面这个一共五段话，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遥遥相对。那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天国的实际是怎么回事。那今天的天国是隐藏的，但到了有一天，这个天国彰显出来。所以一个是藏起来的，一个是显出来的。这个隐藏跟显出来很明显是一种矛盾。所以你看见到底我们的主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马太的教义，第一章给我们看14代，14代，14代，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主怎么做王呢？我们主做王乃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因为14是大卫原来的希伯来原文，如果你把它数字中加起来，可能是14。所以如果大卫做王，他身上有个特点就是14。那我们的主刚好是在14号那天为我们立十字架，所以14呢也是十字架的记号。所以这个王和十字架发生关系。犹太弄错，犹太他把弥赛亚永远和荣耀人在一起。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这个马，这个王呢，乃是和十字架人在一起。这个宝座代表荣耀，十字架代表羞辱。这个宝座代表刚强，十字架代表软弱。但是就是现在有一个王。这个王一面是刚强的，一面好像也是软弱的。那么这个王是谁呢？这个王是大卫王。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似乎的矛盾。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原来像什么？原来像大卫那样。那么如果像大卫那样，那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大卫是先留王，然后才做的。他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到冠冕；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如果他是君王的话，为什么他说一个旷野躺着一个旷野？如果他真的王的话，为什么被人追赶像死狗一样？如果他是王的话，为什么在他身下我们看不见宝座？一点没有错啊！你在这个扫罗身上就看见宝座，今天只有坐在宝座的才是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被追赶像死狗一样，他才是真正的王。所以今天是当大卫被高的时候，他没有宝座，但他是没有宝座的王。 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马太所要给我们看的天国是怎样的情况。这个完全叫我们去毁灭，完全叫我们想也想不透。我们讲的国度一定讲的宝座，一定讲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是流浪，是漂流，是卑微。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为什么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原来就是根据大卫家。所以下面你继续看下去，到了第二章，你看见了我们的主还不到两岁就开始逃亡，就跟着父母就逃到埃及去。那你说不对呀、啊？他如果是犹太人的王，你看他明明这个他们来拜主耶稣时，他们问犹太王在要犹太的王在哪？他是王嘛？我们不远千里而来就是要做王嘛？那么现在好，你给王什么礼物呢？你给他三件礼物。那么有黄金、乳香、墨药，那个王为什么给这个礼物呢？是给王逃难用的。我要问弟兄姊妹，哪有这个矛盾呢？今天你去送维多利亚女王，不是，现在比如伊丽莎白女王 ，OK， 你说你现在送个礼物给她，你送礼物你，然后你送很好，然后你告诉顺利告诉她一句，这是为了你流亡用的，这是笑话，这完全是笑话，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说这个是。为什么黄金乳香墨药神从那么远调了几个博士来？原因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这就是我们的主。现在你知道了，那因为如果一个人是王，应该叫别人流亡，他怎么自己流亡呢？所以这个当然是矛盾，就是似乎的矛盾，明白吗？但问题我们又会说，今天很明显的希律在宝座上，很明显的扫罗在宝座上，那到底哪个是？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这样，今天他是隐藏，所以他今天只能够忍耐，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要等着有一天不一样，等着有一天我们的全世界要看见他什么，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要知道国度今天是隐藏的，而且今天是软，好像是软弱的，今天看上去什么也没有，被人弃绝的，但是弟兄姊妹，等着有一天还是显出来。所以这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跟什么呢？跟后来主坐在他荣耀宝座一个强烈的对比。哎，这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大卫要坐在那，不必再流浪。而且你还记不记得，有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那大卫应该抓住黄金机会啊。如果今天解决了扫罗，明天就故意的漂流了，明天就已经可以登上宝座了。但是他没有，他仍旧把那个黄金机会就还给了我们的主神，然后他继续流浪，继续漂流，从一个旷野再到一个旷野。所以就是这个人才真的是王，你看见吗？所以给我们看，这叫什么？这叫天国的时机。这里给我们看的扫大卫有一个做王的生命，而且。而扫罗呢，只有做王的宝座而已。宝座对来讲完全是外面的，但是对于大卫来讲，宝座做王这件事里面，他不是外面。外面你可以把外面你可以把整个宫殿用黄金打造，你可以宝座黄金打造，你这个人不是黄金的。但大卫不是，大卫你看他外面什么也没有。现在他，你看他漂流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哪有他的房，哪有他的宫殿，到处都是他的宫殿。但是呢，这个宫殿在哪？宫殿在他里面。这个人才真的是从每一寸都是金的。这是这个人什么？这个人什么？这个人什么？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讲天国的时候，不是外面的。所以神的国不在乎时刻，要紧的有没有那个天国的时候。今天我们有没有那个生命？好，感谢主。那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有做王的生命，一个有做王内涵或者有个内涵。我们上面说这个人呢、啊，这个四肢发达但头脑简单，没有内涵，明白吗？没有内涵，因为今天大家都在外，尤其对男孩子，你知道现在有个名叫型男，我这个我实在不大管，你明白吗？今天你看那个型男，我每次把这个型男越多看几次，没有内容，你不觉得没有内容吗？光有那张脸，光有那个样子，有什么那个头发也是奇形怪状的。但是就是你说这个好吗？但是现在世界就爱这个调调，世界就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就是你看见没有？今天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国度里面，我们最要紧的，我们已经有内，我们已经有里面的内容。 那么那个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八福告诉我们，八福告诉我们。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这样的什么样的人？是哀痛人。这样的什么样的人呢？是温柔人。那现在我们要问，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强人，如果是强人世界的话，那当然越富足越好啊。但是不，你看见主所呼召的时候，你们是贫穷的有福的，有天国是你们的，这什么意思？这些人最穷的，穷到一个地步，在原文是赤贫，像乞丐一样。但是天国如果是他们，他们是最富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国度里面，穷的是最富的，富的是最强的。所以这不是天国的好。然后哀痛的人有福，为什么这些哀哭？他们为他们的罪哀哭，他们为他们的肉体哀哭。就是我再说，今天哀哭的人不多了。你刚刚得救为罪哀哭还有，等到我们得救，我今天有哪几天我们是为我们肉体哀哭？没有。你一定会有一度，他被你被何寿姊妹责备，他说你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你的灵是不是羔羊的灵？结果他就骑着脚车就到福州郊外去，他真的到一个地方，皮麻木，他懊悔他自己，那好像尖锐的利剑一样。他觉得我到现在我可以侍奉，我可以这个传福音，他传福音的确很有能力，讲整个下地别人都害怕的不得了。好了，你救了这么多人，他很有能力，他不知道他自己，他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他不晓得，他不是，他根本没有为自己，这许多根本没有为自己肉体哀哭。但是感谢你真的能够为肉体皮麻蒙灰的人，这个有福了。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撒母耳保罗一样，他说我真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他真的觉得肉体是他的累赘啊，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实在太重了，全身都是罪恶，全身都是累赘。这个累赘要摧残他生命，要吞噬他生命的，有什么？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肉体为荣。你要知道说，肉体的累赘害我们又够惨，害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学习还是不明白，没有办法的。而且因为这个肉体里面得蒙了得就那么久了，就是我们以为现在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体会别人，然后怎么样，就是我们结果没想到我们还是需要哀哭，你看见吗？所以哀痛人有福，为什么？因为他们彼得安慰。喜真正喜乐常开的人，那是接在主面常常懊悔。所以神所要的心呢，是忧伤痛悔的人。所以忧伤痛悔的人，必不轻看。那不是如此，这个世界上的谁最强？世界就是他。那怎么可能是温柔的人？怎么可能是一直让步的人？怎么可能是一直吃亏的人？但主说，就我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原来在天国里面，一切都是死苦的矛盾，一切跟这个世界都完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生存的、所存在的世界根本就是颠倒、价值颠倒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现在你才知道说，我们以为谁是我们都要做大，但是说你们要做你们的用人，谁为大要做你们的用人，谁要为首要做众人的奴仆。那弟兄姊妹，要对大的，他应该是最低的；那就最低的，他是在最大的。所以天国是什么样的？天国都是要回转像小孩一样，都是小号的人。那么在后的便要在前，那么然后呢？这个自高的要升为卑，自卑的要升为高。所以你仔细去读整本的圣经，很明显的，你就是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天国乃是一个颠倒的天国。为什么？因为这是死活的矛盾。但是感谢主，这是内容，这是内涵。你要问基督徒有没有内涵，你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矛盾。你问他喝的什么？这个世界喝的是 seven up， 他应该喝的是 seven down。如果他真的天天喝 seven down， 感谢他就属于他的内涵，他的内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很可惜，年轻人他们选对象的时候，他们最多他们都去选什么型男、外在的东西，那个不持久，那个根本就花地凋谢，那个草皮枯干，弟兄姊妹一下就过去了，那些完全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弟兄姊妹要找有内容的、有内涵的人。但世界人认为说谁有内涵？像扫罗就有内涵，他因为什么？他坐在宝座上， 有的像很多人很有钱，弟兄姊妹，这些是有内容吗？没有内容。所以真正有内容的是什么？真正有实际的是什么？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那么感谢主，今天这个内容，今天这个实际就在教会里面。所以你看见吗？世界上最懦弱的是打人的人，所有打人都是最懦弱的，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他除了打人没有别的办法，他除了打人没有办法征服。你看见吗？为什么到处两个人争到一个地方打起来了？因为他想不过了，所有的话都用光了，现在怎么办呢？你要征服了就打他一个方法。所以就是打人的证明他最弱，表示他失穷了，表示他山穷水尽了，他最后只有使出最原始的办法，这就是打人了。所以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但是能被打不还手的已经感谢主，你看见吗？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不光是被打不还手，而且呢他能够反过第二，他好像打完了以后忍耐他的快乐。你看见吗？有很多时候你一定要学这个功课。你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家里学了很多功课，丈夫啊儿女学了很多很多，你说我是忍耐再忍耐再忍耐，你光咬牙切齿这是不对的。你咬牙切齿要半天没有多久，真的丧生了胃病出来，这个不对。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但是都后来都生了病，这个是应该的情形。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你没有快乐，因为你没有顺服。其实人打你的人根本不要你第二个，是主告诉你说你把人转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应该转过第二个人，走第二里路，能为你的仇敌祷告。那么弟兄们，这样的人是最高的，这些人都是小狮子。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他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那么约翰是龙的形象，马可福音是牛的形象，路加福音人的形象。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魔神是儿子形象，如果在这个天国里面个个都是小狮子，他的生命是狮子，是对罪永远是苦。然后等到人家欺负他的时候，你看看他不是张牙舞爪的那种，你看他反而是温柔的。然后呢，而且他又转过第二个脸。那弟兄姊妹，征服世界是谁？这些人真正最后征服世界是谁？我们怎么知道？头300年罗马帝国用他的枪，用他的炮，用他的武器要对付守护圣洁的基督徒。他有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他们征服，一下一很快就消灭，想想看一下子把他们消灭了，结果没有，结果最后两个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软弱的能力，这就是愚拙的智慧。感谢主，显在哪里呢？就显在整个天国里面，天国的奥秘里面。所以这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但是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转过第二个？那么这个太没有公义就不行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尤其如果是个弟兄，这个平白无故的拿了你，等于抢了你1000万，坑了你1000万。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要再转过去？有的人说不，我要教训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对，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没有错。教训他不是你，教训的时候也不是现在，你只要转过第二，你只要走第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已经讲过了吗？那么凡是失丧生命，凡是得着生命，你都失丧生命。那些赚了你1000万的，今天是赚了，到那天他们失去。今天你好像赔上了一切，到那天你要得救。所以如果没有国度的话，基督是最傻瓜的基督。没有国度的话，你转过第二个人最不上算。没有国度的话，那我们知道的背十字架跟随者是最不上算的，最傻瓜的一般人。所以你到底相信国度？你到底相不相信今天为什么背十字架自定义将来国度的人要吸引？所以你看你这是何等的平衡。到了马太二章23、24、25，我们的主就在荣耀里，有国度的显现，国度的实现将来有1000年之久。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不要像罗德一样回爱世界，回过头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粘住。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反失散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反得着生命的反而要失散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被他进去，而且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不要想道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没有错，你是被
没有错，他是错的，但他的错不是你动手对付他，他的少啊。三弟兄姊妹，你如果对付他，你明天就不再跳了，是不是？这个打你的人、追你的人，像把你当死狗，他地毯去搜索你的人，他到底要你的命？那弟兄姊妹，你对他仁慈吗？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所以怎么办呢？你应该把他解决。所以应该怎么样？应该现在你把他对付了，所以他如果打你的人，你转过来，你绝对不饶，绝对不饶他。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个大卫怎么说？你看大卫的确是做王的，他知道他今天是何人来，他有荣耀，他有将来，他敢把扫罗再还回神的手里，一直等到神的时候到了，结果大卫就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就是我们等不及，我们今天就要把问题解决了。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真的把10,000拿回来，你里面快乐吗？你真的赢了，你里面快乐吗？没有快乐，没有喜乐。所以要记得，今天你做了国度之子，千错万错神生了你，你已经不是世界上的人，你不能再把世界那套搬过来，那套不行的。比如怎么你看什么，那一套可以叫你在世界成功，不能叫你做一个基督，好的基督徒。所以天国的奥秘很清楚，是个矛盾，没有错。但是感谢主，学生不能绕过先生。所以比如怎么我们只能跟着他，就好像大卫的跟随他400年一样，从一个旷野再逃离旷野，就是我们全是最傻，好像世界最傻最傻的一般人。但是看呐、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承受地上。实际就是时间非常的短暂，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短短的几十年，你有什么好争？但是你能够拿得多少？你能够带走多少？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虽然主是有着短暂的一生，要叫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的荣耀的确是在将来。谁是最智慧的人？感谢主，现在明白了。所以如果你光看见马太5:6-7，那么好，你没有看见后来将来国度的实现，那弟兄姊妹，那这个被荣这个背十字架但就太沉。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似乎的矛盾。那么天国的荣耀里面是什么？是隐藏的跟实现的矛盾。还有，到底天国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你如果去问改革中的弟兄，根据加尔文的人，他们一定告诉你说天国是今天。如果你去问这个问弟兄会，你去问改这个时代派的弟兄，他们告诉你说天国是将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刚刚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呢就把天国就答应给了谁呢？给了以色列人。那如果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接受他的话，那么天国就实现了。那么后来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他，所以主耶稣只好没办法了，只好怎么办呢？他想想看，那现在我第二步怎么办呢？他说好，我上十字架。那么弟兄们，上十字架是我们的主临时起义的吗？是因为他在以色列身上走不通了，然后这样做了没有？所以你给我们看见那是永远的十字架，所以没有这个可能，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弟兄会怎么说呢？大卫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国度已经迟延了，非远非远非迟了。那么一直到了什么叫做将来，就是将来1000年的时候。所以他们讲的天国的就是将来说的。那么既然马太5:6-7就讲的天国之子，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马太5:6-7不是给基督遵守的，这个是给将来天国之子遵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西部时期到了千年国的时候，还在千年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原来打你的脸，还会这样那样，就六个公民掌权的时候。所以西部时期弟兄姊妹，你把最难当的最难的事情推给犹太人，把所有的恩典留给自己，可以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叫马太5:6-7根本是为了基督徒。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面结束的时候，你看主是怎么说的。主说主是怎么说的，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除了马太5:6-7之外，都教训他们。所以没有了， 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不错，对于弟兄会来说，这个国度天国是将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根据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国度是今天很清楚。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马太二三二四二五给我们看国度是将来的，有一天的确要实现。所以今天是隐藏的天国，它的实际是在教会里，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国的实际。没有宝座没有错，今天没说这样没有错，但是就怎么怎么有一天那个天国要实现出来。实现的时候，凡是今天与他一同受苦的，到那一天要和他一同掌权。有的话是果然是对的。所以就怎么你看见吗？现在跟将来好像是个矛盾，有人说到底不是现在呢还是将来？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主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时候，就是今天的事情。还有主说天国就在你，国度就在你们中间，很清楚的嘛。主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嘛。那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约翰书，凡是重生的人就见神的国，重生的人进神的国。所以就是这不是今天的事。当然已经经历了，但是为什么是将来的呢？所以今天跟将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个矛盾，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定义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到千禧年来。所以既然这是天国的范围，就时间来说，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最后一次来。那么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主还没有回来，主已经来过了，所以我们还在什么？还在天国里面。所以是今天的工作，但是最后等到天国实现是最后一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看见了，现在大家看不见。如果今天主耶稣进去了，一定选不上，你信不信？你不管在哪里进去，一定选不上，他绝对输给奥巴马，你看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一定要记得这个。这个今天我们的主是被弃绝，没有疑问的。但有一天，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我要顺便劝劝弟兄姊妹，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政治上，政治是一时的。你拥护喜欢一个人，也只是一时的。但你已经把太多的时间投入在里面，值不值得呢？不值得。因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会过去的。将来真正的作王乃是我们主，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到那一天就是没有意义，你投票不投票，大家都承认他是万王之王。所以到了那一天，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好，那么还有一个矛盾是什么？是十三章，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十三章，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很，那么对于这个整个弟兄会来说，这个将来的国度就是千禧年，千禧年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国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做首的时候，所以你看还有圣殿，你看见就是犹太色彩很浓厚，政治色彩很浓厚。然后呢，你可以看见一切都是非常属地的，很明显弥赛亚国一些祝福都属地的祝福嘛，因为这是神本来给以色列人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属地的子孙，神给他们就是地上的祝福，没有做的，那么弟兄姊妹，改革中弟兄姊妹就受不了，怎么可能？你今天怎么可能让？怎么可能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还带着犹太色彩，然后还是属地的？这不可能。所以你要叫改革中弟兄姊妹相信说，将来有一千年是这样的。他们说问：难道我们得救以后就这样？尤其讲要还有圣殿了，那他们不得了。你看你们改革中弟兄姊妹，他们最明白什么叫恩典，他们希伯来书读的最好的，他们觉得神不可能再开道去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怎么可能现在这个圣殿都应该过去了，到怎么还恢复祭司不是开造车吗？你知道这样。